黄石公园东面入口的小镇科迪，经常有载客50人的大巴士到这里午餐或者过夜。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坐飞机到犹他州的盐湖城或者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然后租车到黄石公园自由行。黄石公园西边入口的把关城市是蒙大拿州的西黄石市，人口1000多人，但是有7家中餐馆。当地商会网站有中文版，商店的窗户上张贴着中文说明。商会主席科斯特洛说，中国游客对旅馆和假期租赁的生意，相当强劲的零售业以及餐馆的生意都有影响。科迪的商会主席赫博海瑞克指出，他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几代同堂的家族根据亲身经验外出旅行，他们参阅旅游简介去实地观光。来到科迪的游客主要的目的地是黄石公园。今年5月在科迪举行的年度国家公园日的午餐会，黄石公园的督导丹温克说，中国游客已经成为公园最大的国际游客团体。去年黄石公园庆祝100周年，游客人数达到425万，创下该公园的最高纪录。科迪的假日酒店是一个主要的旅馆，经理布雷尔表示，他一得到美国签证政策改变的风声，就抢搭中国市场的列车。布雷尔说，3年前中国游客占他们酒店生意的2%，2年前是5%，现在是8%，他们的极限可能是12%至15%。美中两国2014年达成协议，两国的旅游和商务签证有效期延长为10年。科迪的香港饭店老板林先生说，从协议生效以来的3年，他看到当地中国游客每年都快速增加，这个亦是全美国中国游客年年递增的缩影。开餐馆的张若翰说，2年前只有中国大城市的游客来，现在则来自中国全国各地。去年是黄石国家公园游客人数破纪录的一年，比2015年增加3.9%，比2014年更加暴增21%。黄石公园83%的游客是美国人，其他的17%里面，中国游客占34%，远超过第二名意大利的11%和第三名加拿大的10%。黄石公园发言人林达维瑞斯表示，他估计2017年黄石游客将继续增加。除了游客人数之外，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新趋势是商业游览车的数目剧增。去年有将近13,000辆开入黄石大门，比2015年增加21%，比2014年增加46.6%。虽然没有针对游客国籍的统计数字，但是去年夏天公园雇用3名讲普通话的公园警察，中国游客举足轻重，不言而喻。黄石公园能够讲普通话的公园警察今年增加到4个。今年30岁的埃文哈伯德是两朝元老，他在新墨西哥大学美国国务院学习汉语，他驻守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工作头衔是解说员警。每当中国游客听到他用普通话回答问题，感到惊喜。哈伯德说，看到他面上的笑容，为我们这个团队留下美好的经验。今年夏天，哈伯德的汉语为一个中国家庭派上大用场。他们赶不到自己的游览车，被困在黄石公园，他们又怕，加上又不会讲英语，迫切需要帮忙。哈伯德这个时候大显身手。黄石公园服务部努力配合中国游客对黄石越来越大的兴趣。黄石公园网站的信息有中文版和粤语版，包括警告游客和动物保持安全距离的标志详细说明。为外明州政府的旅游部门看到3年前奥巴马政府放宽签证政策后，来美国的观光客日益增加。旅游部对帮助企业做好迎接中国游客的中国就水研讨会给予支持，参加研讨会的地方企业通过4小时的课程，增进对中华文化和习俗的认识，比如说中国没有给小费的规矩。中国就水研讨会的教材指出，中国人的收入每年增加10%，中国前年有12,000万人出国旅游，为全球第一，估计这个数目在5年内会倍增。47%的中国游客表示，自然文化和历史是他们的旅游动机。华人的美西旅游团从5日到3星期都有，即使经常包括迪士尼乐园和拉斯维加斯以及其他国家公园，旅游团的路线重镇仍然是黄石公园。 落沉机缘的华人导游黄艾伦表示，他从四月到十月要带队一车五十人到黄石公园22次。他说黄石是美国国家公园之最。黄艾伦从2003年开始担任黄石导游，先后去了200次。他说中国人因为房地产和股票赚了很多钱，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据商业内幕网站的估计，占世界人口 18.5% 的中国，到2022年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5亿5千万，比全美国人口3亿2600万众多，到海外旅游的人数和消费力备受注目。很多资深的公园管理官员对优胜美地、黄石、大峡谷等冠冕级的国家公园里面出现交通阻塞感到焦虑。黄石公园的游客从1980年的200万增加到去年的400万，而且正在攀升。其他几个公园亦面临同样的游客过多的问题。专家分析游客剧增的原因，美国的婴儿潮一波一波的退休，旅游是他们生活规划重点，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亦导致很多美国人裹足不前，加上美国各州政府无节制的宣传当地的国家公园，在公园的早餐区不难听到日本、中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语言。游客过多的问题和国家公园的政治环境亦有关，国家公园的人力和维修已经不足，川普总统计划删减公园预算 13%， 幅度之大为二战以来首见，外界仲担心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行动，使公园更迎合商业利益，吸引更多的游客以及更多的设施。而退休的国家公园督导安泽尔默以志愿工作人员身份积极试图减轻游客对黄石公园的影响。他说公园里面有无法取代的资源，他们必须有计划的限制游客数量以保护这些资源，否则将全部丧失，必须采取做法，不能够因循现状。游客剧增导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国家公园本来应该提供给游客的游园经验质量大减，其二是破坏这些完整的自然区的生态。从生意的角度看，游客潮涌而至，对地方经济是一大福音，但是从生态环境来看，黄石公园近年游客剧增，不守规矩的行为亦相对增加，包括脱离固定路线、乱抛杂物进入温泉，或者开车脱离道路，毁损脆弱的自然地区，成百上千的游客塞满道路观赏野生动物，有些动物不再害怕人类，因而不得不被杀死或者迁移。在公园的很多地区，嘈杂的车声和人声淹没了大自然微妙的声音。去年六月，一名中国游客离开温泉区铺设的木板走道去收集泉水，据说是作为药用，结果被罚款$1000。不过这笔钱比起俄勒冈州波特兰市23岁的青年斯科特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斯科特去年11月16号擅自离开木板步道，到200多码外测试温泉泉水。据说他想要浸身，但是不幸滑入沸腾的酸性泉水，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斯科特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牺牲者。公园统计，从1980年以来已经有22人命丧温泉区。八月本来就是黄石公园每年第二个忙碌的月份，公园此刻正忙于应付本月下旬赶来欣赏日全食的人潮，一些经常性的项目暂时取消，而增加说明日全食活动的人员，他们还要启动意外事件管制小组来处理人潮。娱乐生态学家指出，很多公园的设计可以容忍大量游客的冲击，但是总有限度，当游览车一架接住一架再游客来到，公园的资源很难应付。黄石公园或者还未达到饱和点，但是犹他州的一些国家公园已经开始考虑要求游客预约才能够进入，以限制游客人数。美国国会规定国家公园既要接纳游客亦要保护公园，从管理角度是个两难。犹他州已经就此举行公听会，要找出一个冲击最小的管理游客办法，预计明年要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法利报道。